今天的央广新闻晚高峰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今天晚七点到八点时段，监制任杰，责任编辑刘千里，感谢刘新宇的精当点评，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明天下午四点半咱们再会。Heading out for the East Coast, Lord knows I've paid some dues getting through. Tangled up in blue. She was married when we first met, soon to be divorced. I helped her out of a jam, I guess, but I used a little too much force. We drove that car.We could, abandoned it out west. Split up on the docks at night, both agreeing it was best. And she turned around to look at me as I was walking away. I heard her say over my shoulder, we'll meet again someday on the avenue. Tangled up in blue. Job in the great north woods, working as a cook for a spell. But I never did like it all that much, and one day the axe just fell. So I drifted down to New Orleans, where I lucky with a be employed, working for a while on a fishing boat right outside of Delacroix. But all the while I was alone, the past was close behind. I seen a lot of women, but she never escaped my mind.
浪金卫浴，创领未来。浪金卫浴，慕斯整合全球健康睡眠资源，为您量身定制个人寝具。慕斯，私人定制健康睡眠。
听众朋友，中国广播音像出版社出版最新推出《音乐大讲堂之中国民歌名曲》专辑。该套光盘是对中国民歌名曲的一次集中展示，上中下三集分别收录中国古代名曲和中国民乐大师的作品，著名作曲家黄自、聂耳、冼星海等创作的民歌名曲，以及中国现代作曲家名曲及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民歌等，极具欣赏与收藏价值。邮购电话010-6804-5584，010-8609-2511。
央广购物携中国陶瓷频道打造升级版央广国宝院，带给您更多的收藏品类，更高的艺术享受，追寻古老文明的神奇与记忆，触摸艺术精髓的辉煌与炙热，就在周三晚九点，央广国宝院。
平凡成就伟大，一汽大众新捷达为您准点报时。
北京时间20点整，
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女童保护基金的孙雪梅。2013年至2015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媒体曝光的性侵儿童案就有968起，而曝光的还只是冰山一角。我希望更多人加入我们，保护儿童，远离性侵害。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我是君乐宝奶粉白金装，我已到达香港市场，香港和内地的君乐宝奶粉一样的品质，一样的价格，欧盟双认证，中国好奶粉，君乐宝。
呱呱乐，乐呱呱，
朋友聚会呱一呱，
春节假日呱一呱，
结婚庆典呱一呱，
呱出好运乐，
哈哈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大自然地板灵泉制造新品健康上市，灵泉添加，灵泉污染，由于一零级为爱升级，健康好地板，我爱大自然。
斯蒂罗兰家居，全球时尚家居风向标，斯蒂罗兰。
恒洁卫浴智能坐便器，6年超长质保，引领行业新标准，6年保障品质承诺，买卫浴选恒洁。
听众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好视力12月12日狂欢购物节，现在购买好视力，花一份钱，您得两份实惠。
没错，两份实惠，只花一份钱。现在来电买眼贴，积分直接兑换，声音特别大，走哪儿都能听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先到先得，赶紧来抢！抢购热线：400-706-5929，400-706-5929，400-706-5929。
以责任应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睛模糊、疲劳都缓解了，现在看书看电视更轻松了。
嗯，效果特别好，眼睛干涩模糊都好多了。
好视力中老年眼贴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针对性更强。
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富含丹参、黄柏等多种植物成分，对眼睛模糊、干涩等视疲劳症状效果更好。
好视力12月12日狂欢购物节，
购买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花一份钱，您得两份实惠。
没错，两份实惠，只花一份钱。现在来电买眼贴，积分直接兑换，声音特别大，走哪儿都能听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先到先得，赶紧来抢！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再报一遍：400-706-5929。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好视力科技。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正经姐姐。首先我来预告一下今晚小喇叭节目要播出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博士爷栏目里，博士爷爷要给小朋友们讲一讲为什么我们会把松、竹、梅称为岁寒三友呢？这其中啊还和大诗人苏轼有关呢。对了，小朋友，你会朗诵很多古诗吗？好的，一会儿呢，正经姐姐还要请小朋友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名字叫《读唐诗》。在今晚的抱抱熊故事时间里，正经姐姐还为爱听童话故事的小朋友准备了你们点播的经典童话《小拇指》。好的，首先让我们进入博士爷爷栏目。
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
世界上真有美人鱼吗？
北极怎么没有企鹅呀？
动物会做梦吗？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让我一个一个回答你。我是博士爷爷。
在今天的博士爷爷栏目里，博士爷爷要解答的是上海的李新兵小朋友提出的小问号：为什么我们会把松、竹、梅称为岁寒三友呢？好的，马上请出博士爷爷来解答。
为什么把松、竹、梅称为岁寒三友？小朋友，你们知道吗？在咱们中国古代的时候啊，人们常用松、竹、梅来对一些器物、衣物以及建筑等等来进行装饰。松、竹、梅这三者呀，就被并列称为岁寒三友。那么，为什么要把松、竹、梅称为岁寒三友呢？原来呀， 这是出自大文豪苏轼的一个典故。在咱们国家北宋的时候啊，大文豪苏轼遭到了排挤。排挤啊，就是不被当时的朝廷重用，于是呢就被发配到了黄州。黄州就是现在湖北省的东部。这时的苏轼啊，心里非常的苦闷，而且生活上也十分的困难。为了解决生活上的问题，苏轼带领着全家人开垦了城东一块坡地，种田用来补贴家用。这一块地啊，就被当地人叫做了东坡。于是啊，苏轼就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别号，叫东坡居士。有一次啊，黄州知州徐君攸来看望苏轼，问起了他生活起居的状况。苏轼爽朗地回答说：“风泉两步月，松竹三亦友。”意思是说呀，清风和泉水是两部优美的音乐，松柏、竹子和梅花是相伴寒冬最好的朋友，这就是岁寒三友的来历。另外啊，我还要告诉小朋友一个小常识，苏轼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为三苏。父子三人呢，和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还有曾巩这五个人呢，并列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小朋友，你记住了吗？好啦，今天的小问号博士爷爷就回答到这儿了，小朋友明天见呐。
有花，唐诗里有歌，唐诗像清泉。
小朋友，你在听什么呀？
我在听小喇叭。
亲爱的小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收音机里陪伴小朋友，给小朋友讲故事的是正经姐姐。下面就是小朋友们最期待的听故事的时间啦。
好听的故事听不够，
好听的故事听不完，
小喇叭最会讲故事，
动听的故事堆成山，
小喇叭好听的不得了。
爸爸讲故事时间，
今晚的抱抱熊故事时间里，正经姐姐送给小朋友们的童话故事是沈阳的王哲小朋友点播的格林童话《小拇指》。这个故事是由石良红老师精心配乐合成的。
有一天，一个贫苦的农民坐在火炉边，对他的妻子说：“哎，真遗憾呢。我们没有小孩子，生活实在太冷清了。”他的妻子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回答说：“是啊，我多想听到孩子在家里的欢笑声啊，哪怕他小得像拇指一样，我也会非常的爱他，全心全意的爱他，把他当成我们的宝贝。”过了一段时间，妻子终于怀孕了。九个月以后，她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小孩，可是这个孩子只有拇指那么点儿。做父母的还是非常高兴，这和他们期待的一模一样。他们给孩子取名叫小拇指。这个小男孩怎么也长不大，始终和刚出生的时候一个样子。然而小拇指啊，却非常的聪明伶俐。有一天，父亲准备出门去砍柴，他希望有人替他把马车赶到林子里去。小拇指站起来大喊：“
爸爸，我来替你赶马车，相信我，按照您要求的时间，它一定会出现在树林里的。”“
哦，可你怎么能办得到呢？你还没有我的拇指大，怎么能拉得动马的缰绳呢？”“
爸爸，放心吧，只要妈妈系好缰绳，我就有办法让马儿跟着我走。”“
哦，既然你这么说，那么我就相信你一回。”妈妈替小拇指系上缰绳，小拇指就爬到了马的耳朵边跟马儿说话。他真的很有天赋呢，马儿听懂了他的话。就这样，小拇指毫不费力地就找到了往树林走的路。他指挥着马儿拉着车向前走。这时候有两个陌生人在路上闲逛，他们看到一辆没有人驾驶的马车在路上走着。他们说：“哎，你瞧，一辆自己会往前走的马车。”“哎，
哦，是啊，真奇怪。哎，我们跟着他，看看他要去哪里。”
马车继续朝着人们砍柴的地方走。走着走着，马车突然停了下来，只听见小拇指喊着：“
爸爸，瞧，我驾着马车来了，您能不能帮我从马身上下来呀？”
两个陌生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小拇指从马车上走下来。一个男人对另一个人小声地说：“
哎，你想想，要是我们把他带到大城市里去，那得挣多少钱呢？”
于是，陌生的男人走到了小拇指父亲的跟前，问他说：“
哎，你这个小人儿能卖多少钱？”
父亲生气地回答：“
我永远也不会出卖自己的儿子的。”
这个时候，小拇指站在父亲的肩膀上，压低了嗓门对他说：“
爸爸，就把我卖给这两个家伙吧，我一定能想办法回到家里的。”
在小拇指的百般恳求下，父亲终于答应了。他用小拇指跟这两个人换了一大袋金币。和父亲告别以后，小拇指坐在其中一个男人的帽子上。他们一路往前走了好久。突然，小拇指让男人放他下来，说他想上厕所。男人对他说：“
哦，没关系，你可以在我的帽子上方便。那些小鸟也经常这么干。”
可是小拇指却坚持说：“
不行，你放我下来。”
他趁男人低下头没留神的时候，一溜烟儿地逃走了。小拇指边跑边对两个男人喊：“
你们继续赶路吧，我就不奉陪了，晚安。”
说完，他快速地钻进了一个老鼠洞里。两个男人非常恼火，他们追到老鼠洞口，用一根木棍往里面捅，想把它赶出来。可是小小的小拇指早就跑得没影了。小拇指很清楚，深夜独自一人在树林里过夜是危险的，他决定躲在蜗牛壳里睡上一觉。在要睡着的时候，他无意中听到了两个小偷的对话：“
哎，我们怎么去偷那些钱还有神父的金币呢？”“
我知道！”
小拇指大喊。其中一个男人吃惊地问：“
哎，是谁在说话呀？”
他们一动也不敢动，只听小拇指说：“
听我的，我知道该怎么做。”“
可是你在哪里呀？”“
弯下腰，你们就能看见我。”
两个小偷在蜗牛壳里找到了他，把他举到面前。“
哎，你就这么丁点儿，你倒是说说你怎么能帮助我们呢？”“
这个呀，我只要偷偷溜进神父的房间，把你们要的东西带出来不就行了吗？”“
哦，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两个小偷为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兴奋得睡不着觉，他们带着小拇指一起向神父住的教堂走去。走到教堂前，他们把小拇指放下，让他从栏杆的间隙爬进去。小拇指大声地喊：“
是不是要我把里面的东西都拿出来？”“
嘘，你小声点儿，难道你想把所有的人都叫醒吗？”
小拇指装作什么都没有听见，继续大喊：“
什么？到底要不要我把东西都偷出来呀？”
神父的厨子就睡在边上，他立即被小拇指的叫声吵醒了。
厨子坐在床上，听着外面的声音。两个小偷小声地对小拇指说：“哎，给我们弄点值钱的东西出来就行。”小拇指喊得比刚才还要大声：“
啊，那你们准备好了，我把里面的东西都拿出来。”
厨子确定自己没有听错，立刻从床上爬了起来。两个小偷听到有动静，撒腿就跑。厨子手里举着油灯看了半天，却什么都没有找到。他心想，一定是自己做了个奇怪的梦，于是又回到房间睡觉去了。小拇指躲在装稻草的缸里，准备先睡一觉再回家去。天刚刚亮，厨子去粮仓准备喂牲口的草料，他从小拇指正在睡觉的草缸里拿出了一把草喂奶牛。小拇指睡得正香呢，猛然被惊醒，发现自己已经被送进了奶牛的大嘴巴里。为了不让自己被奶牛嚼成肉沫，他顺着奶牛的食道跑进了奶牛的胃里。可是啊，这个庞然大物一直不停地吃草，差点把小小的小拇指给闷死了。小拇指大声地叫起来：“
别再给我稻草了，别再给我稻草了。”
厨子听出来，这声音正是他昨天晚上听到的叫声。他一边往神父住的地方跑，一边喊道：“
奶牛会说话了！”
神父以为厨子疯了，赶紧跑到牛棚来。小拇指继续在牛肚子里大喊大叫，把神父也吓了一大跳。于是啊，大家把这头牛杀了，牛胃被扔到了肥料堆里。就在小拇指要从牛的胃里爬出来的时候，一只狼跑来把牛胃吞了下去。小拇指在狼肚子里对狼说：“
你听我说，我可以告诉你在哪里能找到好吃的东西。”
于是狼跟着小拇指来到了小拇指的家里。他走进厨房，贪婪地把他能吃的东西都吞进了肚子里。狼吃啊吃，肚子撑得又大又圆，竟然被房门卡住，出不去了。小拇指大声喊起来，把他的父母从睡梦中喊醒了。爸爸妈妈看见家里来了一只狼，决定用斧头和镰刀把他杀死。小拇指听到了父母的声音，大声地叫道：“
爸爸，是我，小拇指，我在狼肚子里呢。”
爸爸妈妈一听，确实是他们的儿子小拇指的声音，他们高兴极了。为了不伤到小拇指，他们打昏了狼，把狼的肚子剖开，救出了小拇指。
哎呀，我的孩子，父亲说，没有你的消息，我们是多么的悲伤。这些天你都跑到哪里去了？
爸爸，我先是躲在一个老鼠洞里，接着进了一只奶牛的胃里，然后又跑到了狼的肚子里。不过现在我要永远地留在你们的身边。
嗯，我们可再也不会把你卖给任何人了。
于是小拇指穿上妈妈做的新衣服，和爸爸妈妈愉快地吃了一顿丰盛的团圆饭。听广播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播送到这儿了。
正晶姐姐祝愿每位小朋友开心快乐。我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祝你们睡个香香的觉，做个甜甜的梦。宝宝们小朋友们睡觉吧，明晚的小喇叭节目里我们再见。
快快睡